法师，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上第19章啊，那下一堂课应该可以上到第20章啊。原本我是想今天结束啦，啊，早点解脱，但是好像内容有一点困难哈，那所以我们还是维持下个礼拜才圆满呢，那今天有一章补充讲义，对不对？那个应该是下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再跟大家说明哈，就是整本《佛法概论》的科判哈。其实类似的科判，每个人。我有看过很多人做的科判都不太一样啊，那这个我也有参考一些，有一位马来西亚做这个法师做的佛法概论的科判做得不错。那我之前没有看他的科判，我就大概的理解就是这样。后来当我画出来的时候，我去参考他的，诶，我说怎么会那么相近这样哈？那但是我有把它细分的。比较细一点哈，但是大体上跟那个法师所的看法差不多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再好好参考。我们因为上了2个学期，下一周就是整本书20章就圆满哈。那你如果都有整体的概念的话，你再来看这个科判呢，那你不会觉得很陌生呐好，我们。来，先进行第19章啊，288页哈，第19章第2节，从利他中去成佛啊。因为很多大圣经典提到要成佛，一定要先就是利益众生啊，因为众生是菩萨的功德啦啊，功德母。如果没有众生的话呢，菩萨也没有对象。可以圆满六度波罗蜜六度，所以要利他是势在必行啊，行菩萨道那这个也是成佛的最主要的。好，那这一节一开始呢，导师一样跟我们介绍三心因为三心在大乘佛法来说整个修道精要来说，它是核心就是它的特质三心，那方法的话就是六度所以结合这两者就是这一章节的特色那三心什么是三心呢？大乘三心主要就是像《般若经》所提到的第二行，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这三个条件三心。那一切智智是什么呢？待会我们底下就有解释了哈。那一个是一切智智，一个是大悲，一个是无所得。那在还没有看底下的解释之前，我们来稍微看一下下一页的图表289页中间有一个图表我就把上面的这几段文归纳出这样子的图表。那这三心。是般若经的，不是阿含经的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观念那为什么导师会在佛法概论，就是介绍阿含的思想的时候，会引出般若经来讨论呢？最主要就是导师认为，因为虽然阿含经是讲解脱道，但是能够说出解脱道的是释迦牟尼佛嘛，那。佛是由菩萨道而来，那因为这样子的那关系呢，所以在要结束之前稍微介绍大乘的菩萨道那就是有兴趣修菩萨道的，就是可以效法这个经论所介绍的三心或者六度。那这个图表呢，最左边就是三心无所得。一切智智，还有大悲。那这以现代的用词来解释呢，导师是说， 适当的技巧，就是无所得为方便，这个方便就是技巧善巧。那伟大的目标，目标就是我们的目的，那这个是一切自治，就是最高的目标啊，就成佛嘛。那大悲为上首，这个是纯正的动机，这是菩萨很重要的三个三方面，就是三心。那如果以人凡夫来说，就知情意，理智意志和情感。那以阿含经前面我们来看到的话，就是从法真上来谈理智的一个圆满，自真上就是自心的意愿意志力所追求的目标，然后世间真上就是在自他和合和乐，自他和乐真上的因缘上来看那这三者其实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导师在学佛三要不断在提的，或成佛之道所提到的就是主要的大乘三心或者学佛三要就性空见、菩提愿还有大悲心，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那从凡夫的知情意，透过自真上、法真上、世间真上，让我们学佛啊有伟大的目标，然后呢发心要纯正，再来就是跟众生结缘的时候呢要有适当的技巧那这三者可以让我们圆满佛道所以这个是大概的一个轮廓。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回到288页，第一项挂虎一，无所得为方便，是菩萨行的善巧，就技巧那这里关键字大家先把它圈起来了因为科判我已经有修正了这一段呢，无所得为方便，第一行一般的行为有看到吗？一般圈起来，一般，然后一般在一般的下面呢，一般下面的第四行，声闻虽体悟，有没有？声闻圈起来，然后还有再下两行菩萨圈起来。那导师的说明呢，基本上从前面的章节导师都是这样区分，就是一般的就是凡夫啦，再来声闻的，再来是菩萨的，他要比对这三类不同的心态啦不同的程度。那底下一切自治也是如此那待会我们再来圈，我们先来看无所得。首先来看一般就是凡夫的行为，那为什么做不到无所得为方便呢？最主要就是凡夫没有学佛的话，都是以我为中心私欲所累，所以自己不能得自在。虽然表象上是利他，但也不外乎是自利就是自私的利益他人就是为名为利动机不纯这些虽然看像是布施，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利益着想的。像我去年前年我去美国的时候就有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美国他们那里的那个遗产税很高，非常高那很多人知道自己将要死了，很多财产嘛他们不愿意什么什么的嘛所以呢他们就是透过银行就是给他捐出去，政府允许捐出去，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公益呢，就是被政府全部几乎被拿收回去的啦。所以很多大富翁呢，他们到临终的时候都做很多布施就是转送给不管是什么宗教的学校，他们全部都转，宁可做这一种名垂千史的这种事业但是呢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要利益众生，很多啦不可否认有些也有，但很多呢其实是没有的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把这种财产就是交还给国家这样所以我想我们很多凡夫都是有这样的心态了那这唯有体证空性才能解脱这个是一般凡夫 因为自我为中心，我执深固啊。再来声闻，就是解脱者哈、啊，他虽然体悟不取一切法的空慧啊，就是也是他能够在自我为中心里头啊，那觉悟无我的智慧啊，知道这种失欲呢，实际上是轮回的根本。那所以呢，把自我给破除啊，体证空慧。不过声闻因为急着治疗哈、啊，自以为体证空了就是究竟，所以他没有意愿呢，就是长期在生死道中利益众生，所以无所得啊，就是这种空慧的体证反而成为他的障碍啊。这句话虽然导师是说的很有点严重啦哈，这无所得又成为障碍。实际上，如果以般若经来说，佛也随喜，就是选择声闻道的众生啊。他佛在般若经，他没有强迫每一个众生都行菩萨道啦，就是如果二乘你要行解脱道，佛也是随喜啊，哦，因为根性的问题嘛，嗯。OK， 那再来是菩萨。菩萨的空慧虽然是法真上的理智啊，因为空慧就是空性见嘛啊，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圣解空性啊等等啊，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锐利的理智啊。那从一切缘起假有当中体悟出来啊，就先广观一切法。然后呢，这一种广观一切法的空慧呢，实际上它要配合悲愿啊所铸成啊，那才能够这一种空慧啊，才能够无所为而为。无所为而为就是不取着啊，不取着的去做菩萨事业，才能够成为自利利他的大方便。那先前我在读这两句话，我并没有觉得导师有什么特殊哈，但是重复在看的时候啊，我发现你看哦，刚刚我念的那一行哈，就是菩萨是从一切缘起有中悟得解悟得来，对不对？再来是而且是悲愿，这个悲愿呢，实际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铸成。这个悲和怨啊，之前我没有注意它导致有什么特殊啊，实际上悲哈、哦、就是大悲心啦，所以我写在黑板上哦，悲是大悲心，怨是一切自治，就是说这样子的慧啊，就是这样子的无所得，它要结合大悲心和一切自治，三心合才是菩萨的真精神。如果说你只有无所得，没有大悲，也没有一切自治，没有三心统一的话，那个不叫圆满的菩萨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啊，大家要留意悲和怨哦，要分开来看。再来，我们看一切自治哦，也有同样的用词哦，也要很值得留意啊。那什么叫一切自治呢？是菩萨行的志向啊，就是他的目标啊，就是以成佛为目标啊。一切自治相应作意。这个作意我们先前有提过嘛哈，这个作意呢，就是不断的让自己的心导向于这个成佛的目标为自己的一个追求的志向哈，不要再作意别的了，就是作意这个大觉啊菩提为我的一个学习的方向啊，除了这个没有别的了。那一切自治呢，就是佛的无上菩提啊，就是无上觉，心和佛的大觉相应。浅显的说，这是以悲智圆成的大目标。这个悲和智啊，你看现在我们是讲一切自治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重点是讲一切自治，但是导师却用悲和智哦，上面那里呢是用悲愿，对不对？下面这里呢，它是用悲和智，就是说一切自治要结合大悲心和无所得，那个智啊就是无所得，三心统一也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菩萨行。这样看得出来吗？啊， 所以你不管导师解释哪里，你抓紧这个三星的那个用词，你会看得非常的法喜。这样子以三星统一的一个大目标，也就是立定志向，念念不忘的追求，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达到这样的正觉，也就是自真上的意志。这是菩萨总标，菩萨一切自知的含义，就是我们的目标啊，一定要配合大悲还有无所得，这样子的目标才不会远离佛道。那这样子的一种志向啊，先来分辨呢，一般就是凡夫啦，凡夫的志向，凡夫的志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无限的苛求啊，众生的欲望无边嘛啊，所以这个是一般哦，一般你可以圈起来就是凡夫啊。我们看下一页哦，下一页的话就声闻，然后第二行就菩萨，所以你就把这个关键字圈起来，就是比对什么呢？一般凡夫、声闻还有菩萨的意志的不同在这里啊。那声闻的话呢，它是偏于自得自足啊啊，那随缘教化而已，并没有广大的菩提愿度化一切众生啊。以无贪得心解脱啊，这是声闻。那菩萨的发菩提心呢，一切自自相应作意呢，它跟二乘跟凡夫都不同，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悲智融合的意志，就是悲就大悲心，智就是无所得，然后结合了的意志，这个意志呢就是愿，所以呢菩萨的三心就是悲智和愿这三者，简单来讲就是三心。那有这样子的意愿呢，所以能够永求菩提。那说到这个志愿啊，这个志向呢，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宋代那个儒学家朱熹啊，那个是读熹嘛，朱熹，熹啊，熹，我是有边读边的啦，他有说过一句话，他说百学须先立志，百学啊，就是百种学问啊，你不管要广学都好，都一定要先立定志向。如果没有先立志啊，其实我们学东西都是半途而废的多，有没有啊？那再来呢，就是我最近有在看我们同学要收到我们这一届毕业同学的毕业特刊呐、啊，他们将要毕业了嘛。我有看到我们后官院长的采访啊。他有几句话以前常跟我们讲哦，都没有很留意啊，但是觉得跟这里呢有可以配合来介绍一下啊。因为院长经常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学习啊，当学生呢，初学者啊，要立志要长，立志要长，长短的长，不要长立志，不要经常换啊啊，但是。你立定志向了，就要长远的走下去、哦、不要经常立志。经常立呢，就觉得这种人就是三心两意了哈、哦。好，我们再来看大悲为上首啊、哦。菩萨行的方便啊、哦，就是无所得嘛。志趣呢，就是一切自智。菩萨行他要有无所得，有一切自智，那这两者其实都要有大悲为他的上首、哦、那既然这三者都同等重要的话、哦、那到底要哪一个重要呢、哦、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我一定说三个都同等重要啦、哦那菩萨他用大悲为上首，跟声闻解脱道有很大的不同。假如大家有看过瑜伽师地论、哦、你看他的声闻地啊，一开始呢他就说修解脱行的人要以涅槃为上首，他是以涅槃为上首，跟般若经以大悲为上首的风格迥然不同，完全不同。所以 菩萨的精神啊，都是非常的难得哈、啊。因为这一种大悲为上首，有时候啊，我们讲来容易，做来其实真的蛮难的啊。我们对人家慈悲，有时别人不领情啊，或者是误会一堆，有时那个大悲啊就会慢慢缩啦，缩得变小悲，不然就缩到就没有啦啊，就非常的冷酷无情这样啦、啊、就不敢发大悲心啦、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大悲是菩萨行的动机，是世间真上的情感，就是以智化情啦 啊。那为了救济一切，所以非得，就是这种大悲行啊，一定要和无所得为方便，还有一切自治结合不可。否则的话呢，这样子的救度众生啊，我们没有善巧方便，一定是处处碰壁。那如果没有一切自治为目标的话，我们中间很多东西不愿意忍耐啊，不愿意修忍辱，不愿意精进。因为我们的目标浅短嘛，啊，那这样子走不长久啦，啊，所以大悲也是要有这二心相助，才成为真正的大悲。再来，我们看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愚善生啊。就菩萨一定是大悲为上首了哈，未能自度先度他，菩萨于此出发心。在很多法句经或者是出药经或者是阿含经，他们的角度跟般若经真的是大乘经、哦、很多很多不同。比如说他一定会先说，你要先自己证了，自证啊，才能够证别人啊，就是那个中证的证啊，你要能够自证的人才有能力去引导别人也证。在阿含在法句经都是这样，但是般若经啊不同的哦，他你看到他说是未能自度哦，啊先度人这样哦，菩萨于此先发出发心，刚好这种心情是有点倒过来，有没有啊？那菩萨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说自不量力啦啊，而是呢，就是有那个殷切的悲悯心呢、啊。有非常深远的悲悯心，如果没有悲悯心的话，其实菩萨道不容易，菩萨心啊不容易发得起来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众生受苦啊，好、啊、看到别人没有饭吃啊，或者是看到畜生受苦受难，我们没有悲悯心的话，其实如果转过来想的话，我们要发菩提心是有点困难的，因为我们的慈悲啊太薄弱了，太薄弱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就是众生的苦就是等于自己的苦啊，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你发大悲心是比较容易的啊。当然发心是如此啊，发心是如此，但是发了慈悲心，但是接下去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一定要跟无所得还有一切自治相应作意结合，否则的话这个也是世间的慈悲罢了。那菩萨行的心髓、啊、就是菩萨行的特质，以慈悲为本、啊啊、慈悲为怀、啊、从利他中完成自利。其实呢，虽然是说利他完成自利，导师说其实是这两者啊，它是互相增上的，互相圆满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利他的时候觉得哎，自己怎么这种方便善巧那么差啊，赶快自己要充电啊，对不对？赶快充电，赶快用功，然后再去救度嘛，就是这样不断的在利他，又增强自利，然后自利觉得哎有一定的能力啦，又去利他，就是这样能够互相增上，那自利利他才会圆满。那所以三心其实它是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啦、哦、嗯。好，再来我们看第二标题二啊，依三心修六度。三心是菩萨的特质啊，那也是他的心髓。那菩萨行以六度为代表啊。上面所说的三心， 是修菩萨的六度，用来修菩萨的六度。但这是说菩萨的一切德行不能离去这伟大的目标，就是一切自知纯正的动机，就是大悲，适当的技巧，就是无所得，要配合这三心。但是又不是说圆满了这三者才来修六度，而是呢六度是它的方法，三心呢是它的本质，六度是菩萨行的大纲，如增严阿含所提到，菩萨发趣发意趣大圣，趣如大圣，如来说种种别，人尊说六度无极，就是六度就是六波罗蜜啦，就能够让我们到达彼岸，那就是布施一直到智慧，他的力量如月出，歹度无极观诸法，那这一些善法阿含经也是一样，他说为什么他形容为如每一月的出啊，就是月亮它是从每一个月的初，慢慢慢慢它会越来越圆满嘛，到十五啊，所以如月初就是开始啦，月亮开始慢慢会 越来越圆啦，那如果都是乌云的话那就没有了，如果如月初的话就是有一个好的开始啊。好，现在略述它的特点，就是六度结合三星，布施，布施度，首先来看，布施，菩萨的布施就出发心的时候就愿意施于一切有情，乃至呢把所有的一切呢都施给所有的众生，不只是财物，就是修行的功德也愿意施舍给众生，那财物大家都懂了，那菩萨呢不会看着为自己的，自己只是暂时的管理人保管人，使用人，却不是属于永远都属于自己的。再来就是自己的身体或者知能也不是私有的，应该奉献给一切众生。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是父母来的，知能是师长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自己根本私有的话，那就奉献给一切吧。再来就是修行的功德，那我们修行的功德也是由于佛菩萨的教导，或者是有情的助成，所以这些功德也不是自己所私有，那希望将这一切归于所有的众生，等一切众生成佛自己才成佛，就像地藏菩萨第一不空誓不成佛，或者是如楞严经所提的有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以此取泥环，这个泥环就是涅槃，泥环就是涅槃，那所以我们有要让众生成佛之后自己才成佛，那所以布施在菩萨来说就是清净的施，这一种，就是完全净化我执，施舍给一切的布施才是清净施，这种境界有点高，所以这里在谈的就是他谈布施度持戒度，等一下持戒度也是很惊讶的，我们待会看，那这一种都是因为结合了三心，所以他里头呢布施的时候假如我们有大悲，那一定是普施一切众生不会有分别，那假如有无所得为方便，你布施的时候呢才能够同样带引众生离苦得乐，而不是呢布施增加他的贪欲嗔恚，那这一种布施是没有意义的，那再来布施呢要有什么呢？就是大悲嘛，动机是大悲，然后带来就一切自智还有无所得，那这三者一定要扣紧，第二持戒度， 为了自他和乐善生而不得杀盗淫妄，菩萨是更彻底的啊。声闻法里面，他的次第呢，性罪啊，次第呢跟菩萨有一点不同，大家要留意哦。我们来看声闻的，声闻导师说是应印度修定的天行，就离欲啊，所以呢，他把淫、盗、杀、妄为次第，就是一开始要禁止男女的情欲，就淫欲戒啊，声闻法里面是摆第一条重戒。但是菩萨呢，他是杀生排在第一个，杀害众生啊，杀生是排在第一个，所以菩萨和声闻哦，性罪的次第有一点不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导师底下有解释哈。菩萨从本来清净、本来不生的误解啊，那从净化自心回复到自他和乐。这个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有三个层次，大家看一下哈，就是第一个层次呢，就是一般人；第二是声闻；第三是菩萨，对不对？我一直在讲嘛，三个层次。那三个层次呢，这两个用语啊，其实我们前面不断有出现哦，就自心净化，还有自他和乐。那一般凡夫的话，他虽然是有做自他和乐，但是那一种呢，都是为了自私而去帮助别人，所以有私欲、有我执的缘故。那声闻呢，第二个层次呢，声闻看到这一种啊，帮助别人其实也是有自私的心态，所以呢，他从自他关系当中回复到重视自心的净化。所以这个是声闻。那再来菩萨呢，他认为说只有达到自心净化还不够，要再把自己所体证的法用到众生的身上，然后或者是利益到所有的众生，那就从自性净化恢复到自他和乐的关系，让佛道能够圆满。所以这三者其实它是环环相扣。导师在后面这几章、哦、不断在出现这几个语词、哦、就是净心自心、哦、就净化自心和自他和乐这几个用词，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哦、啊。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菩萨所以他把杀生戒摆在第一个、哦、杀盗淫妄为次第。为什么呢？因为杀生是针对一切有情的悲忌，就是悲怀呀、啊，不局限于人类学者所谅解。因为如果像声闻法重视淫戒的话，它只是就是友情当中就人类比较严重的过失嘛、啊、毛病嘛，但是不是所有众生都有淫欲的哦，对不对、啊、有一些众生是没有的嘛、啊、那所以菩萨呢，他把杀生摆在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大悲为上首嘛，不忍众生苦啊，啊，那显出对于善生的无限尊重。所以菩萨对众生的尊重啊，从自性净化回到自他和乐，所以呢，把杀生戒摆在第一个要对治的问题啊。OK，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从大悲的契合真理啊，不是大智啊，讲错了。大智的契合真理，大悲的随顺世间，戒律绝非消息的步步可以了事、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这样以为这样可以了事、啊、实际上菩萨应该要更加应该要站在什么呢？慈悲方便的能杀能盗能淫能妄，才能完满的实现施罗波罗蜜。这个看起来很惊讶，对不对？嗯，所以啊，我补了一大堆那个补充资料，后面啊附录给大家就是这样。因为我很怕、哦、这句话如果解释的不好啊，大家回去就说我有慈悲心，所以我把你的命干掉，我要让你快点啊往生上去，嗯，那就惨了，对不对？那我师父的过失就大了。所以呢，我补了那个瑜伽菩萨戒啊 的说明给大家啊。我们待会看重点的时候，我再带大家看啊。我看一下，好，不然我们先看一下好了哈。因为这两句话我在后面有引出来嘛，在讲义的297附录啊，附录297，导师所说的内涵哈，几乎跟瑜伽菩萨戒的第九条清戒哈都吻合哦，都吻合，导师的内容都跟他吻合啊，所以我有把它比对过啊。那其中瑜伽师地论这里呢，就谈菩萨戒，再来下一页哈，就太虚大师的说明。那299页是续明法师的说明啊，续明法师的说明，就是解释菩萨戒的部分。那这里呢，我给大家直接看续明法师的解释啊，299页第三行，续明法师说，跟太虚大师一样啦哈，这些余性罪啊，就杀盗淫妄，可以少分现行，这个是登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做的，不是一般初发心所能为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画起来啊，你不要说我没有讲 啊，如果你是登地菩萨那就可以这样做了哈、啊。如果不是的话不要轻易、啊、你看续明法师底下有解释、啊、第三行，在自己的智慧慈悲没有深固基础之前，这些性罪是不可以轻易多开的。与其免笑菩萨而遭过失，倒不如严守坚持不犯为妙。必须悲心充沛，机务现前。机务就是我想应该就是机会嘛，或者是物就是对象嘛啊。现前深思熟虑，知弊益多、啊、知道这个利益多过过失少啊啊，那庶可偶意为之。所以戒文有说，以诸性罪少分现行，绝不可视为当道，绝不可以认为杀盗淫妄这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冒菩萨之名而行烦恼之时，徒遭无边生死，就得不偿失。那同样这一段哈，倒数第三行，同样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经菩萨杀生，经菩萨做杀生等事，不是说绝对无过、哦、是因为菩萨即以为人，虽然是性罪，不过他却如少许的盐投入大江大河一样，不觉其咸味一样。假使不是立身为，不是为了立身、啊、不是以立身为心 啊心愿，而借此为名目做杀生等事，那就罪过无边了、啊、那所以这些重点、啊、大家先清楚一下、啊、我们再来看导师的解释，就不会觉得、很唐突、啊、突然跳到这样子的境界、嗯、好，我们回到前面291讲义的291，首先来看 A， 以慈悲心能杀的真意。如有人残害人类啊，就有情因此遭受苦难，就是有人要来杀害众生啊啊！我知道这些苦难呢是由这个人残害的。那如果不杀这个恶人啊，有两种结论啊。第一就是有情会遭受更大的惨运，第二呢，这个恶人啊，他会造更大的罪，未来受更大的苦。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我宁可杀死这个恶人，宁可自己我啊菩萨堕地狱，都不要让他造恶啊啊啊，或者是去自害害人。以慈悲心杀这样子的恶人，这不是杀少数救多数哦，是普救一切，特别是对于作恶者的怜悯、哦、因为怜悯所以要杀他，但愿他不作恶业，不堕地狱，即使自己因此堕地狱也毫不犹豫。 对于杀害这个人是道德，是更高的道德，是自愿牺牲的无限慈悲啊。这个其实这种观念、哦、要很留意很小心，因为、哦、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在我们社会上是以讹传讹已经很久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些人就举一些神话故事的人物说酒肉穿肠过啊，然后呢其实我是要度化这些畜生啊，赶快到散去，所以我要吃他的肉啊，要给他早一点了断。那实际上这些都是，你不是登地菩萨的话，你不要这样随便讲这种话啊，那都是要自己要负因果啊。再来的话哈、哦，这个导这里是导师没有讲，但是我有想到哦，就是比如说 ，OK， 我知道这个 A 他是大恶人啊，如果我慈悲心，我为了杀他啊，我自己堕地狱，因为不要让他去造无间罪嘛啊。但是问题有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咯，你杀他，他会怨恨你呀、啊，这个人会怨恨你呀、啊。虽然他不知道你，但是那一种怨恨心是存在的哦。你不要觉得现在导师都是一直站在菩萨这里来看这件事情嘛，但是站在对方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就不是这样咯。他不觉得你是菩萨呢，他觉得你是他的仇人，你知道吗？那一种怨憎会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到成佛啊，我们释迦佛还有九罪报就是这样，因为你这样子看众生，众生不这样看你的哦，所以会有一些这种冤冤相报的事情业力啊，我们也得要留意啊。所以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大家看过后、哦、回去再好好把后面我所引的那个太虚大师还有虚明法师的解释、哦、好好的从头看一遍啊。那不要就是也是落入像一般的这种问题啦啊。好，这个是能杀。再来是以慈悲心能道的真意是什么呢？偷盗也有意义哦。他说如果是说这些人、啊、国王宰官平民，他以非法的掠夺财物，那我就应该呢要废其所主，就是要把我从他的手上全部呢豪夺回来这样啊。就是如果他侵占了我们平民的权利，所以我要给他抢回来、啊、那抢回来呢当然要有技巧 啊，从他手上夺回，这是对于这个人、啊、因为他怕他造更大的恶业嘛。再来就是或少数人、啊、对于这个人或少数人也是善行，如让他受用非法的财物，那会让他加深他的罪恶，所以夺他是为了要救他。那总结上面杀盗、哦、这两者呢，菩萨他不是嫉恶如仇，他是悲悯恶人过于善人，不是姑息众恶哦，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那起来杀他夺他。再来以慈悲心能忘、啊、就忘语也一样 啊，就是如果知道这个人呢他会非法的杀盗淫妄，那我就故意呢打妄语，不要让他去干这种事啊。这个我们平常可能很多人都会这样讲，我就是菩萨我要做这种啊，那实际上自己是不是真的是有这种足够的智慧跟慈悲啊，我们要衡量啦啊。再来就慈悲能赢、哦、慈悲心能赢。那这一条呢大家假如比对虚明法师还有太虚大师，也是非常明白的说到这个就是一定要在家的身份才可以做的。那这个就对于异性的恋合、哦、引他入正途，使他离恶向善。那出家的话就你要做这个事你一定要还俗、哦、不能以出家的身份。这个是能淫。再来小节、哦、不得杀盗淫妄为佛法极严格的戒条，甚至于说一念盗心一念淫心就犯了， 不过菩萨却为了救护而不问所受的戒而杀到淫妄，这样的犯戒实际上是更高的持戒。所以呢，《大圣经》有提到哈，犯戒成施罗波罗蜜，菩萨教化众生不自观戒啊，就是菩萨的持戒的动机啊，他不是为了自己哈，我要持清净，所以呢，我要得到未来的好报啊啊，所以我持清净呢，我就不管其他众生啊。那菩萨不一定啊。那这一个的话，大家有兴趣哈，好好再研究啊。我们看第三，忍辱。忍辱呢，是导师说，布施能够摄受大众，持戒能够和乐大众。不过人与人之间难免有误会，有妒忌，有毁害的心啊，所以呢，一定要有坚忍的美德，经得起一切的苦难逼迫啊，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能违背菩萨行，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其他的波罗蜜啊才不会功败垂成啊，假如有忍辱的话才不会功败垂成啊。其实导师这里是讲布施和持戒，但是我觉得其他五度都应该一定也要有忍辱啊，那否则的话也是会功败垂成。再来精进，菩萨的精进是无限和广大啊，就是修学不厌，教化不倦啊，他是不像声闻那样以有限的目标自了为足啊，他是任重道远，但求努力问什么时候成不成佛，这个不重要啊。再来禅定，自心调伏的静定不一定是静坐，坐不过是初学的方便啊。那菩萨的禅呢，它是跟悲智相应，从一切处啊，一切处就是从行住坐卧啊，啊，坐到动静啊，动定，静也定。如维摩诘居士那样啊，那这里引的经就是举佛陀啦啊，佛是内心指善定，龙啊就指佛，行指具定啊，行还有指，这个指我觉得应该是住啦，行住嘛有定，然后坐定卧也定，就行住坐卧啦，龙一切实定，就佛啊他是行住坐卧四位仪全部都有定。如弥勒菩萨那样啊，又如弥勒菩萨那样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可作为初学的模范啊。这句话也是要小心注解咯啊，不修禅定不是叫我们就懒得修禅定了啊，或者害怕修禅定也不是啊，是不要修甚深的禅定。那不断烦恼是叫我们不断一些一些细的，但是重要的哈，菩萨的嗔心等等还是要先对付的哈。好，再来看下一页，如悲心不足，功德不足，积极修定，不是落入外道的定，就落入声闻的实际，就是涅槃啊。所以修学禅定它是六度的一度啊，但应该先从悲智中去努力啊。不过如果按照我引的大智度论、哦、卷四十五啊注脚四十六来看的话，菩萨修禅定是可以的，但是可以选择修事无量定，因为它跟菩萨行啊六度结合的话，就是真正的发趣大圣啊。这个大家有时间可以再看注脚四十六大智度论卷四十五的地方。嗯，好，我们休息一下。